我们今天来研读导师的一篇文章哈，就是邪佛的根本意气哈。邪佛的根本意气，导师对这篇文章有了四节了哈。第一节就是人生所为何事。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呢？到底为了什么事情？我们说明，第一个说，我们人生啊，是就着我们人啊，人本身在说明人生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先从这个观点来说明我们人生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呢？之后再来说明我们人啊，就是我嘛，就是我们人在宇宙之间到底是什么地位了哈。人在宇宙到底是什么地位，这个关系非常重要哈。第一个要先了解，就是我们的眼光啊，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啊哈。第一个要放在人，我们人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从这个地方先了解之后，第二个再来了解我在宇宙之间到底是什么地位。这个两件事情了解之后，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学佛是人生向上式的哈。这个人生向上式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题目了哈，人学佛的根本意趣，学佛的根本意趣就是人生的向上式，就是人生向上式哈。啊，既然是向上事情，那向上学佛是人生的向上事情，到底要如何向上？那就是学佛的切要行解了啊。我们说佛法有解有行了哈，就是在讲这个，就在对于有解有行的切要处是什么了哈。这是导致这篇文章的整个的架构了哈。好，这样我们就来直接看内容哈。人生所谓何事？我刚才说到，我们要了解学佛的根本意气，一定要先从人生所谓何事了哈。眼光一定要看在我们自己这一生啊，我们的人生这个地方了哈。平常人只说学佛，但为什么要学佛？其根本意气何在？这个问题是应该明白的。大家现在想一想哈，为什么要学佛？学佛的根本意气何在？可以说学佛并不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了哈，而是要获得一种高尚圆满的成果。是什么高尚圆满的成果？是什么？成佛哈。这样我们来理解哈，这样我们一般会觉得啊，诶，我怎么会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就是要，为什么要学佛？就是知道啊，我就是要学佛，就是要成佛啊，哈。我们先这样先想了哈，我们现在知道嘛哈，就是要学佛成佛哈。然后看看，我们看了这一篇文章之后，我们现在先观察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了解嘛哈，就说我知道我要学佛成佛啊哈。好，先观察我们自己现在的情况。的知道了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共同来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有没有某种的不同了哈？ 学佛而能够深刻而理解到学佛的根本意趣，就是要学佛成佛嘛，人生的向上事，进而感到非学佛不可，有这样坚强的信念，才能够真正走向学佛之路。我们说要学佛成佛嘛，是不是达到这样子？要能够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够真正走向学佛之路，而不会在佛门边歇脚。佛门边歇脚了哈，还没有进入佛门内哈，或者是走入歧途了哈。嗯，我们可能也蛮多学佛有些了哈。如果，因为我们说要学佛成佛哈，还要有解行嘛哈，还有正确的自见哈，那等等的哈，而且我们说。要有这样坚强的信念，佛法当中讲的信念是要以正见为导，正见为导嘛，哈，嗯，正见为导所成的信念的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我们说，哎，我想学佛成佛，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只是这样想想，只是在佛门边缘歇脚了哈？变成在佛门边缘歇脚，没有进入佛门之内了，或者是因为没有正见为导而走入歧途了哈。这样来看哈，导师的这一篇文章到底能不能够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效果哈？人生存在这个世间，究竟所谓何事，有什么意义？这个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去观察，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导师说，佛法以友情为中心了哈。友情当然是我们说佛法有五趣嘛哈，或是六道，但是以友情为中心，但是佛法最根本的友情当中最根本的是什么？人啊，五趣是以什么为枢纽？五趣嘛哈，是以人嘛哈，人为枢纽。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去观察，唯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学佛的意趣了。为什么？因为佛法就是在解决人生的根本方案。我们在这一次跟大家一起共修过程当中，我们就一再强调人的可贵性嘛，哈，人是在五趣当中是处在中间，而人的造业力是最强的，嗯，为什么？因为人有三大特胜，人间是苦乐参半的，所以佛。是由人而成的，所以解决了人生，解决了人生啊！我们不要以为解决人生好像只是五道五趣当中的一趣嘛哈。我们说佛法是人间比天上好，所以解决人生就已经是解决了什么了？因为解决人生，我们说最根本的解决是什么？由人成佛嘛，哈，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解决人生的根本方案呢，好像只是解决了友情的某一部分了，哈。如果真正的我们体会到，唯有人能学佛，唯有人能成佛，只要解决了人生，解决了人生的问题呀，哈，究竟圆满解决人生的问题，这个就是。就是成佛的了哈，就是成佛，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观点啊。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要学佛，第一个眼光要放在哪里？ 人生。我们要解决人生的根本意气，我们就要知道这一生在人，人生所谓何事，这个我们要先了解了哈。了解了这个，我们才有可能来去彻底的面对人生，人生的问题了哈。然后才有可能来根据这个来解决人生的人生的方案了哈。关于这个友情，人类为本的佛法了哈，就是佛法以从友情说起。这个各位可以去参考了哈，但是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哈，佛法就是任何的一切的宗教或哲学等等的都有其根本立场，认识了这种根本立场，就能够把握它思想的中心哈。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为根本，这个希望大家随时去观察这一点哈，观察这一点。为什么导师会提出来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为根本呢？认为如果不是从友情着手，而从宇宙或者是从社会说起，或者是从物质或者精神说起，都不能把握到佛法的真谛了。友情，我们来看这个物质或友情说起。我们说友情是什么？友情我们分析起来，在《阿含经》是怎么来分析友情？五蕴、六处、十八界了哈，或者是处的话，我们可以讲十二处了哈。所以友情，我们说就着这个友情，在做分析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五蕴，或者是六处、十二处、十八界等等的哈。所以是就着这个友情在分析，所以我们直接要怎么看呢？是这个的友情，对于这个友情做分析，它的组成分子就是蕴处界。但是友情不是单蕴处界的组合了哈，好像说机械的组合，好像说哎，我们这样一分析下去，就是五蕴了哈，好像友情只是五蕴的组合，不单单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说五蕴，如果说用因果来讲的话，就是好像色心，五蕴就是色心嘛哈，色心就是因缘了哈，色心合就会产生一个果出来，是什么？友情。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嘛哈，我们这个友情就是色心合所产生的一个友情，这个果了哈。我们佛法说因跟果之间是不依不异的了哈，因果之间不依不异嘛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友情只是身跟心之间合，好像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情况而已了，不是只有这样了哈。因跟果之间是不一不异，这样的话，导师如果去说明友情呢？友情就是极心色，我们说不极不离的那个极了哈。友情是极心色，又非心色，极心色、非心色的统一体。什么叫极心色、非心色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因果之间不一不异，不是因，但是不离因果嘛哈，果不是因，也不离因，这样啊，嗯。所以导师怎么说？友情是极心色而非心色的什么呢？同一体啦，它是同一体。我们一般如果用现代话来讲，是有机体了哈，类似它是同一的。这样意思表示什么呢？友情是色心合所生起来的， 就是，但是那色性和是不即不离的了哈，和所生起来的同一体，不，而且能够这个有情同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有情可以统一着心色了，但是我们这个统一，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用主宰的这个观点来说了哈，就是即心色，就是色心和耳的，但是色心和耳的不就是色心了哈？的这种统一，它也就是一个完整的嘛哈，就像我们一般也有讲到完形心理学那类似的，就是统一的，而且这样的统一呢，可以统一着身心。所以我们会常讲怎么讲呢？我的什么嘛哈？我们说这个身心合就是一个有情嘛，但是我们也会常讲我的身心嘛哈。这样来讲，这样知道吗？身心跟我就是一般我们的说有情嘛哈，这同一体，我们常会这样的说法嘛哈。所以这个我们佛法有没有否定？我们佛法否定常依常乐我净的那一种我，但是我们有没有否定缘起幻象的缘起我？没有否定嘛哈，没有否定，就是在讲这个即心色非心色的同一体，而这个是缘起如幻的。所以在某个情况之下，身心也是我这个有情呐、啊、的一个环境呐、啊。这样了解吗？什么叫有情的一个环境？就好像说，外在的自然界也是属于我们有情的一个环境嘛，哈，外在的自然界，还有社会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或人跟友情之间的关系啦，友情之间的关系，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友情的哈，这个我引起我了哈的一种外在的环境嘛哈。另外一个还有身心，身心虽然说跟外在的自然界或外在的社会界友情之间的哈，好像我们会讲说身心是内嘛哈，向外是外，但是如果再更根本的看到这个友情嘛哈，我们会常讲我受我的身心所看到哈，身会老病死嘛哈，我哈缘起我这个哈友情一样的哈，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身心还是属于我的这个友情的外在的环境，这样了解吗？所以佛法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这一点非常重要哈。佛法可以讲由心，由就是由于的那个由了哈，由于或者说主心为主导性那个主了哈，或者是由心论，不是唯心论，这样了解吗？有情是即心色非心色的同一体啊，这一点了解哈。这样的话，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观察会有帮助了哈，对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观察有帮助。我们一般要解决，导师在这边说，为什么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哈？这个有一个观点就是，有情是问题的根本呐、啊，肯定是问题的根本。我们世间的一切学问、一切学术，不论是教育、经济、政治、法律以及科学等等的、啊、哈，没有不是以友情相关的了，都会跟友情有相关，没有一个不是为了友情而出现人间的，也没有一个不是对友情的存在。什么叫做对友情的存在？哈，相对于，就是要相对于友情而存在的啦，相对于友情而存在的。如果离开了友情，一切都无从说起了哈、哦。离开友情，一切都无从说起。所以世间的问题再怎么多，根本的是友情，友情。所以才会佛法才会只从友情方面去做观察，这样从友情本身去做观察，才能够真正解开人生的奥秘了哈，人生的奥秘。所以佛法不是从宇宙或者从社会说起的哈。什么叫做从社会说起呢？我们有情 要去一定要看到一个一个的友情哈。如果从社会上说起，我们可能就会离开一个一个的友情，是什么？重视在社会，社会包括有国家嘛哈，会重视在社会，重视在国家等等的这样子，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就会变成什么？国家至上，社会至上，就没有看到哈一个一个的友情，这样在那个时候就会国家至上或者是社会至上，在那个时候就会可能应用这样的口号哈，应用这样的口号，而忽略掉一个一个的友情。什么叫忽略掉一个一个的友情？我们宗教是会看到尤其是佛法哈，是看到一个一个友情的苦，这样知道吗？看到这个，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往往就会失去宗教哦，会失去佛法，就是宗教了哈，会。在那个地方，我们会看到蛮多根据什么而来很多的残酷的行为嘛，哈，哦，或国家至上或什么至上，就会忽略掉个人的哈，每一个一个友情的苦啊，哈。第一个是在一切邪术嘛，哈，更进一步啊，就会应用思想了，为了要解决问题，会不断应用思想。用思想来解决，用来思想其实就是人类是为人类解决问题的了哈。我们说意念胜嘛哈，意念胜，在种种的思想当中，究极根本，要推究最究竟根本这样的理路啊，思想的理路哈，这就是哲学嘛哈，哲学都在追求最根本的嘛哈。包括我们到也有，其实在古代啦，西方是哲学就是一切的思想知识啦，只是在那个地方又分出来了科学等等，但是不管再分出什么科学经济等等的啦，我们还是在现在还是会看到科学哲学啦，法律哲学啦，等等的都会追求到会到这个地步来嘛，所以说追究根本的思想理路，这个就是哲学嘛哈。但是在哲学当中有些是从客观存在的立场出发，客观存在的立场出发，这样的话可能不是落入唯心唯物论，客观存在的嘛哈，不是落入唯物论，就会落入神秘客观的实在论了。神秘客观实在论，如果我们要亲切指个一个例子，就是道家了哈。道家所讲的道了哈，所讲的道。或者是在如果说在我们说在婆罗门教刚开始是讲出梵了哈，梵还没有泥人化哈。梵天才是泥人化、那都是神秘的客观实在论了哈。这客观跟主观啊，就这样分嘛，主观就是我们能就是心的这一部分了哈，或是友情的这一部分了哈，那客观就是好像我们还没有泥人化之前的那一部分。另外一些人重视内心，内心就好像我们说跟客观来讲的话，这就是比较主观的了哈。注重内心，以为这个是一切的根本了哈，一切的根本。这就会如果在哲学上就是唯心论的嘛哈，或者是重视认识。想从认识问题了哈，因为我们在哲学当中会在真理的目录认识等等的， 这个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去认识问，从认识的这样的论题了哈，认识的这样的论题的解决当中哈，对于认识的这样的论题的去研究它当中来把握真理了，哦，就说哎，这个认识我们人到底这个认识能不能够认识真理啊，或者是要如何才能够认识真理啊？哎，哲学也有很多的方法论嘛，怎么样的去认识真理了哈，都有这些了哈。这样的倾向就会产生唯心论或者是认识论了哈，认识论。如果说认识论在佛法当中来讲的话哈，是什么？量论，量论。啊，认识论，如果说佛法的认识的它的工具，我们可能就可以分出说它的，或者是说用逻辑方法等等的了哈。啊，逻辑方法的话，我们在佛法当中就是什么？因明论。所以因明论是一般世间逻辑，就是这个是一般世间的方法论哦的精化啦，还不是佛法讲的缘起论。缘起论跟因明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我们随便举一个，因为不能说太多，但是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哈，形式逻辑啦哈，形式逻辑有三个嘛哈，嗯，这个去跟他提，就是嗯，假设我们说 A 是 A 嘛哈。A 就一定不是非 A 嘛哈，或者说除了 A 跟非 A 之外没有其他的嘛哈，就是好像那个嗯矛盾力啦哈等等的啦，哦排中力等等的那一部分的哈，这一部分如果是缘起论就不是这样哈。缘起论啊，缘起论我们一般在佛法当中都会谈到不依不异的哈，听了解吗？不依不异就是哎，排中力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只有见了，这个类似这样去观察哈。如果不依不异的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看佛法都在讲这个哈，我们也说过嘛，大家都在谈不依不异，佛法当中哦，看看我们要去观察哪一家能够真正的讲到不依不异了哈。就像如果说以我是在想哈，讲下去啊，讲下去会，但是我稍微提一下了，这也是在我们常会稍微提一下的哈。我们说在实有见哈，不管这个包括有中哈，包括在佛法当中哈，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时间呐哈，时间如果在实有见下。一直在追，一直在分析，分析到最后，会分析到没有前后相的刹那，就像我们在数学当中会分析到点了哈，数学点是没有方分的嘛哈，一样的，在佛法当中，如果实有的话，我们总是要分析到它最后那一点了哈，最后那一点的时候，如果是说在有中的话，它就会在那一点，会分析出。没有前后相的刹那，没有前后相的刹那，包括唯识也是一样哈。唯识是现在实有论呐、啊，只有现在。过位是假的，只有现在这个了哈。嗯，那、啊、如果以中观来说的话，因为每一个刹那都有前后相哈，任何在微小的刹那都有前后相。如果没有前后相的刹那，这个是细论相，细论相了哈，是不可能在这个缘起事相上没有那样的东西，没有那样的东西了哈。但是哈，这个我再提一下。但是如果说在哲学会这样说，会这样说，就是在那个时间，我们一般会说到说，哎，排就是排中立嘛哈。排中立他会这样说，现在一般的哲学会在这样说，排中立他们会认为一般人误解的排中立，他会认为说就在那个时间在那个事项上，那个事项上不是那个，就是就一定另外的非 A 嘛哈，不是 A 就是非 A 啊，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不是这 A 就是非 A， 没有同时是 A 又同时是非 A 的这个东西嘛，哈，嗯，就像我们说，在某一个那个时间，美国的总统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时间的美国总统就是那个，除了那个之外，不是他就是非他嘛，哈，在这个地方了，哈。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讲，哈，没有那样的东西了，没有一个绝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在那一点是那样的东西，嗯。所以如果以佛法来说的话，哈，因为任何的一个刹那都有前后相，如果说那个刹那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啦，只是相对的刹那。只要我看到那个刹那，我在观察下去的时候，它还是有前后相。所以说，以中观，如果说以初级大乘来讲，不依不异，可以这样怎么讲它呢？因为每一个刹那都有前后相，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生是生嘛，哈，生灭的生，生是生，也是灭。因为任何的一个刹那都有前后相，任何一个刹那都有前后相，在每一个生的过程，好，我们说好，这个是生灭，生灭可以这样说。但是我在就着生这一部分再看下去，它还是有前后相，还是有生灭的。所以可以这样说，生是生，也是灭。没有绝对的生，因为生是生，一有生就有灭，是相对换现的啦。但是生不是生啦，哈，但是也不离生，不是灭，但是也不离生。这一部分就好像我们说因跟果之间的不依不异，而且都是互相换现的啦。大概我们这一部分就讲到这里来了，但是这个是怎样的？这个我再这样说，这个不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不一定要求到大家现在马上就了解，但是我们要这样说，佛法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可以这样的说法，是根据缘起论，缘起论可以达到这样的说法。但是因为这样看起来，我们一般都会听到，哎，好像初级大乘中观所讲的都是鬼论，啊，好像这个是，而且会说到，哎，中观我们看中论或等等的哈，都会破斥哦，破斥好像会让人家感觉到，哎，你说的都对，啊，别人说的都错，别人说的都错嘛，都在破。别人说的，只要是别人说的哈，连去都不可得。为什么连去不可得？其实不是只有中观在说，哲学，古希腊哲学就在说到嘛，哈，说到动是不能成立的了，哈，动是不能成立的了，哈，嗯，只是在这个地方在跟各位说明说，在佛法当中是真的，我们假设说相信嘛，哈，佛法是究竟的嘛，哈。它是真的可以解释到描述到世间的一切现象，而且这个在佛法的究竟义当中是可以成立的了，哈。好，如果依佛法是离开这两边说中道了，哈，不会讲，就是说不会讲是唯物的，也不会是讲唯心的了，哈。因为只要一重视在外在的客观的存在，它就会落入唯心、唯物论或是神秘的大实在，客观的大实在，哦，重视在向内的，它就会重视在内心或是重视在认识。因为认识是什么？也是从我们能边的认识嘛，认识下手，嗯。所以佛法是离开这两边说中道，只从有情的体认出发，就是对有情的认识了，哈，认识有情的出发。 到达对于有情的存在了，就是一切的存在都是相对于有情的存在。这一点我想在指在暗经当中，暗经当中说只要提到有情的话都就是印出界来分析嘛，但是在暗经也说到世间啊，世间可以从十二处来说明，十二处，那包括五蕴也可以嘛。为什么可以从十二处来说明五蕴？五蕴，五蕴就是属于外在的嘛，哈。然后在对于蕴五蕴来说的话，色蕴也可以包括外在的哈。所以在暗经当中也是没有离开有情哈，来说一切哈，没有离开有情。五蕴可以狭义的专指有情，但是五蕴也可以包含外在的色，外在的色啊，气世间了哈。可以达到对于有情的存在了，一切都是要从缘起观察起了哈，啊，有情了哈。这个包括哈，我们说气世间呐，也是什么业感，有情的业力招感。我们说气世间是有情的业力招感，不是在说气世间那个物质啊是由业力所造成的，不是这样哈。我们说佛法是色心的，不是唯心的哈，有色有心，只是说它是相对的存在，不是有一个绝对的色，有一个绝对的心，而是色心互相幻现出来的缘起的存在。但是虽然是缘，虽然说好像说客观的相对的存在，但是这是缘起，真的有一个客观的，不是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色，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心。虽然我们说是相依相缘的，但是它的相对的独立性，佛法是成立的哦。相对的独立性，佛法是成立的，所以佛法不会讲唯心，也不会讲唯物，是有它相对的存在性。相对的独立性啦，但是不是绝对的独立性，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好，有情的自体是物质与精神的原成体啦，哈，原这个就是缘起的哈，缘成的，因缘缘成的啦，哈，就是物质与精神这样的因缘所成的啦，所成的。外在与内心的活动，一切都要从有情的存在去把握。这样哈，我们说到有情，其实这有情是现象，我们一看到的就是这个，已经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现象了哈，具体的存在，现实的存在，有情。对着这有情这样的存在哈，来以这个为中心，来去看外界与内心的活动，外界与内心的活动，所以一定要从有情本身这个的存在了哈。我们也是从这边开始出发啊。我们说，哎，我一直在就在从这个有情出发啊，是不是？我们呐、啊，说我啦、啊，我的什么，我的什么，都是从这个同一的这个有情出发。啊，然后从这个，我们一定要从这里来出发看什么外在，从这里来看什么我们的内心，都要从这个有情这边出发啊、哦。这个哈，这个的观点哈，这个都牵涉到佛法从有情说起了哈。佛法从有情说起，我们都要了解这些的内容，才能够比较深刻的了解中佛法是从有情说起的哈。以有情为本，以有情为本，外在与内心的活动才能够确定其存在意义的哈。要从我们这个有情，从这里才能够确定外在与内在的活动了哈。否则难免就是唯物唯心等等的都出来了哈。所以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 物质也不偏于精神了哈，也不从形而上或者从认识论出发，而是应该从现实经验的友情，现实经验的友情，如果单是探究到人生的意义，而到最深处的就是宗教了，就是宗教。我们说，在世间思想的探究根源的这一部分，就是哲学嘛，哈。也有很多的一碰到哲学问题，他说哲学要问他问哲学，他说这个不是哲学问题了，是宗教问题。最深刻的就是宗教了，我们这个也再次说明了。一般的宗教因为智慧不够，就是在友情之外想象有一个自然的精神的神啊，外在有一个自然的创造的无因的啦，这一部分的精神的神啊，就是拟人化，做着自己的皈依处，当做自己的皈依处啦，想依赖他而到超脱一切苦难啦，这样的宗教就是幻想的他力的啦，因为把创造神那个就一切他主宰了嘛，他能够为我们来解决一切问题啦，我只要信他就好了。所以因为问题太大，我们人的智慧不够，所以就是往外投射了，让他来替我们解决，应该是人类要解决的啦。佛法是宗教啦，佛法是宗教，但是又是无神论。有神论，友情的一切了哈，友情现况的一切，都是由于友情的思想行为所决定的了哈，就是解行嘛哈，思想就比较接近解了哈，解行来决定的哈，见解行为而决定的。如果我们佛法要讲向上。人生的向上是要凭着友情自己合法的合以法则的见解行为，而且要在因果事理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当中来去净化自己，严惩自己啦，不是由神来决定啊。我们有说到嘛哈，导师有说到皈依法有三种的嘛哈，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等等的这一部分，这个就在说明这些了哈。有这样，所以佛法是以圣道为中心了哈，从自己行圣道、行中道法、行八正道等等的，或者是六度等等的，从自己去行了哈，从正见起正信。起正行等等的，而能达到人生的圆成了哈，人生的究竟圆满的完成就是成佛了哈。所以佛法与一般的宗教不同，就是否定外在的神，否定外在的神，重视自力的进化。这非要从哪里说起？友情嘛哈，从我们人说起的，就在这一点哈。所以我们佛法是以从友情人类说起的。这个我常这样说了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学佛的之见越高，觉得有进步，我们都要去观察这一点，有没有更亲切了解到佛法是从有情说起，它到底为什么佛法要从有情说起了哈。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可以比较亲切到为什么我们导师在这一篇文章当中第一个大段落会说到人生究竟所谓何事了哈，有什么意义？那其实人生究竟所谓何事有什么意义？这都是一般宗教，尤其是高等宗教所共同的啦。因为一切的宗教就是要解决我们人的一切束缚我们人的一切困扰，或者说外在的力量嘛哈，所以才有宗教的产生嘛。但是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有佛法才能圆满的解答了哈。好，导师对于这里提出四点， 第一个就是茫茫生死事难知了哈。这部分，我们如果说学佛在这段时间，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了哈。至少对于这个生死事啊哈，佛法都在讲这些了哈。但是对一般宗，对一般的哲学就难说了哈。但是对一般的宗教，对一般的宗教，对这样的事情有接触到，但是也没有圆满究竟的解决了哈。我们来看哈，我们人生从出生到死亡为止的之间，终日数十年嘛哈，就是一般都是浑浑噩噩的。我们所谓的浑浑噩噩，要说明了哈，是说究竟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这个啦，是就着这个在说了哈。生从何来？到底我这一生从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一生呢？哈，为什么会有这一生？这一生是从哪里来的？死掉之后，到底往哪里去？哈，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哈。所以可以说是糊里糊涂的来，糊里糊涂的去了哈。甚至我们夫妻啊哈，夫妇也是好像无意当中偶然而结成的了哈。一生的事业也是糊里糊涂的做去，最初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计划了哈。纵然哈，自己好像很清楚的知道怎么做了哈，但是只能够计划，只能够这一生的哈，一般了哈。事业只能够计划到这一生嘛，过去也不知道，这一生事业在圆满哈，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延续到下一生嘛哈。这导致在这边举一个譬喻啦，这是西洋哲学家了哈，对这个茫茫的人生有个妙喻，他说好像在两座高耸的高山当中哈，架一座桥啦，底下就是深谷嘛哈，我们人就这一生啊，就是在这个桥上走了前进，向前山呢，我们要从这一山这一山走到那一山嘛哈，从这走的过程向前看，哦，那一座山还很远了哈，而且在山上嘛哈，云雾弥漫了哈，一片浮土。而往向后看也是一样，也是云雾蒙蒙。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能看到这一生嘛，哈，也看不到过去生嘛。向下看，哦，也是深邃莫测了哈。有的人走了两三步就掉下去了哈，掉下去，这两三步就是横死等等的了哈。夭折等等的，有些人走到一半壮年等等也死亡了，就是走进对面的山边还是难以幸免哦，一定是落入茫茫的深渊。为什么？这生就要死掉了，一定死掉嘛，来生还是没办法，一定是落入茫茫的深渊，一定掉下去。但是掉下去就是死掉了哈，总是要死掉嘛，掉下去到底往哪一个地方去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这是茫茫人生的最好写照了哈。学佛就是对于这个糊涂的人生有一个彻底的认识了哈。这个糊涂的人生哈，不是指这一生糊里糊涂而已啦，就是说从生从哪里来，死往何处去了哈。这个在一般世间我们重视这一生啊哈，在宗教当中，如果以西方啊，西方的宗教，现在西方宗教只有谈两世啊，一个从神那边来嘛哈，神之后就要审判嘛，不是永生就是永活嘛哈，两世。 啊，如果佛法在如果说在印度啊，印度的宗教啊，一般都是承认三世啊，三世，但是佛法才能够把三世讲得究竟圆满呐，哈，为什么？一般如果说在奥义书当中就已经有谈到业力了哈，但是奥义书的业力是跟我结合的啦，我啊，生活结合的啦，佛法也谈业力哈，但是无我了哈，无我才能够轮回生死的，啊，奥义书当中也谈到业力哈，也谈到三世，但是他是认为要有我才能够成立业果的相续了哈，就在这一点不同。第二个，碌碌终生何所得？哦，从小就忙到老死了哈，但是忙出什么成绩来了哈？这是值得反省的。可是不忙又不成了哈，还是要忙，还是要忙。哎，觉得也是无事忙嘛哈，觉得不忙好像。问他忙个什么，哦，他也没有办法答复你。但是总之不能不忙哦，总之是不能不忙的。嗯，年轻人大概不会这样想了哈，以为前途是充满无限的光明。但是，一到中年哈，对此碌碌人生就会有所感触了哈。但是老实说，哎，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要诸位不要忙啊，而是要探求忙的有何所得，何所得。一般世俗说人生好事采花风，采得百花成蜜后，到老辛苦一场空哦，是不是？我想啊，越有钱的哈，越有钱势的，越有财富的，到老这一部分就会渐渐的感受到了哈。再怎么样，有前卫的哈，不会感受到这一点，然后在忙碌中也确实曾经获得了高官、财富、地位，但是不久就失去了哈，好像什么都是空欢喜一场，什么都毫无成就了哈，到最后都有这样的感觉了哈。老年人对此是特别深刻的体会了。例如，如果小孩子哈还在身边嘛哈，小时候哈，哎，还都随时要跟在你身边哈，等到一到长大哈，哎，独立去了哈，这一点，都有了哈，所以往往这样的问题哦，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碌碌终生何所得？只要一问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往往使人容易产生悲观、消极哦。但是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样，就是说佛法只要正确的认识佛法，就不会是这样子的。这部分有注脚五有一些说明，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哈，为什么？为什么佛法碰到这样的问题，碌碌终生何所得？为什么我们不会产生消极？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只是看只有这一生啊，我所得做的一切如是因如是果嘛，哈，而且是我们是向什么究竟圆满的目标嘛，我们是看到那些嘛，我们所行的精进，碌碌终生，若用碌碌来讲了，用佛法来讲什么精进？的行气嘛，哈，不放逸，忍、坚忍等等的，这样的去行了、啊、哈，会不会无所得？不会啦，如是因如是果嘛，哈，而且我们有究竟圆满的目标，而且这样的目标是，我们说成佛要往成佛的目标是三大阿僧祇劫的，假设是这样的目标，哎，不要摇头，不是摇得很远，不是看他一眼哈，我们的意思在说哈。我们看到这一生的目标，真的看到这一生的目标，真的看到了，哎，这一生就走得很稳当，对不对？ 真的看到、哦、我们只要真的看到成佛的这样的目标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只要我愿意学愿意行就可以学就可以行的，这个如果真的看到了，那个是大欢喜哦，大安心哦，是这样。就好像我这一生真的看到这个目标，很明确的知道我要怎么走，那这一生就走得很稳当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要从这个观点去看它，这样的话哦，碌碌人生何所得哈、哦？今生啊，碌碌一定，那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啊，那不会消极的啦，好，知之行善，复何益了哈？关于劝人行善，不单单是佛法是这样的哈，一切的儒家、耶稣、耶教啦、回教等等，都是要叫人行善止恶了哈，为善唯恐不及了哈，儒家这样说了哈。但是行善究竟有什么好处？道德究竟有什么价值？平常说行善得善果，作恶得恶报，这是因果的定律了。我们这样说，但是这样呢，对于这个都没有问题了哈。行善得善果，作恶得恶报，但是对行善的观念，都是为中国人来说的话，行善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家庭当中。就好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了哈。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了哈，要像父母善良但是子孙大恶的很多嘛哈，而父母很坏的子孙忠孝的也不少了哈，都是举这个例子的，举这些例子的哈。而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上往往是坏人得势的哈，好人往往被欺负。这样啊、哦、哈，是这样。这样看起来，说善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有什么规有什么关系？好像没有这个规律嘛哈，我们形容那个说黑道是横着走路的哈，等等的，这样为什么要行善哈？这个就是唯有佛法建立三世因果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了哈，三世因果。所以一切宗教劝人行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是佛法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什么叫结论不一样？学佛只管自知行善，只管这样行。也许现在目前遭到有些不利、困惑等等，但是将来业力善业成熟，一定会得到善果。这样呢，这个就要自己观察自己哦。我们现在的行善，这样的行善必然如是因得如是果。我现在行善，好像哎，怎么行善？我这一生都行善了、啊，怎么坏事一直来哈、哦？恶业一直现前，那个不是行善的关系。我们现在行善的这样的力道，还挡不住业力的成熟，这样了解吗？但是业力的成熟，我们真的了解，那是自作的、啊，业力是自作的、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哈、哦，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否则啊，我们一般会受不了的啦。一般说这个是自己造来的哈、哦，一般是受不了的，但是说我们自己造来的，如果说佛弟子真的了解这个地方，我们会不会怨天尤人？真的看到这个是自力所成的，我们不会怨天尤人呢。啊，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啊，我们会一般人哈、啊，只能够在哪里不会怨天尤人啊？相信上帝，这是上帝是不能，上帝啊哈是不能够质问他的啦。就像我现在有病哈、哦，也是可能上帝的意志啊，上帝可能要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的啦哈、哦，就这样。所以很多哈、 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他可以在那边得到安心呐、啊、哈、哦。我们不否定这样的安心的效果哈、哦，不否定呐、啊。但是这样的安心哈、哦，能不能让他成长向上？不能的哈、哦。如果以佛法，如果说真的面对他，知道这是自力所成的，而、啊、然后在这边哈、哦，安心，安心向上哈、哦。所以真的真的了解了三世因果之下，我们都会相信。相信，否则有以前中国有一个大臣啊，他一生忠君爱国啊，但是被皇帝赐死。他就跟他的孩子讲：“哎呀，我要叫你哈、哦、行善哈、哦，但是我这一生都在做善事啊，但是叫你作恶，但是恶不能作啊。”就是对于这一部分、哦、三世因果、哦、不够深刻的了解了。如果真的深刻了解还是一样的，还是要不要他的孩子行善啊，还是要行善啊。我们先休息10分钟。